按照2011年的人口统计，在美国大概在美国有 44% 的人口是未婚的。这一批的人群包括了那些从来没有结婚的、守寡的和离婚的。虽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差不多每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独居或是单身的，但是身为一个单身的人，在这一个社会的生活啊，往往有些时候会感觉到有些的不方便。比如说你去餐厅的话，你一个人去餐厅，然后那个服侍的人员啊，服务人员来啊，大概第一句话就会问你是一个人吗？那你自己看一下，当然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旁边也没有人，也没有人。然后大概第二句就问你是不是还会等人来。那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你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旅行团，你看到很好的价钱，然后你再注意下面的小字是要双人房的。那有时候在教会是不是也是有感觉如此？在教会觉得一般的教会不知道如何的来处理来这一批单身的。教会往往有家庭月、家庭退休会，但是有没有去过哪一个教会说这个月是单身月？好像没有听过。不错，久不久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的单身营啊，单身的退休会，但是这些都不是很普遍的。如果去教会的退休会的话，那些结了婚的，他们住的地方是像那些旅馆式的房间，但是单身的呢，就一放就放到宿舍那里。那一个宿舍的房间有8-10个人一起在那里住。那教会有时候说单身的怎么办，好给他们一个单身的团契，把他们放在里面，那就希望他们从此以后快快乐乐的一起的生活了。那教会有活动需要人手的话，找谁呢？哎呀，找单身的，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在这一个社会里，包括在教会，单身的生活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很如意的一种的样式。虽然这一段经文我从2004年来，这是第三次的来处理这段的经文，我觉得我仍然的是要非常的小心，而带着一个非常尽量的带着个敏锐的心来谈论这一个话题。我经常的要提醒我自己，包括我太太的也会提醒，她说你结婚已经有43年了，你对单身的生活你了解什么？所以我不会从一个对单身很有经验的一个角度和你们来看这段经文，乃是尽我所能的和大家一起的来明白神的话语这一段的经文所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大图画。我想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我们谈论家庭生活合乎圣经的家庭观的时候，已经重复的回到那个大图画。没有大图画的话，我们很难看得懂里面的小故事、小的图案。我们也都熟悉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教导，神创造了人是叫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群体的里面。这个群体的最基本核心的单位就是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单位，但是随着人对神的违背，这一个的群体也包括了婚姻在内已经被歪曲掉了。 单独的生活可以现在也成为了人的一部分的经历。对有些人来说，单身是一个选择，对另外的一些人，单身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但也有很多的人单身独居是因着死亡，因着离婚而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首先的要一起的要来看的，就是这个单身的生活也是神所被神所肯定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教导，在第马太福音的19章，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门徒对他说，夫妻的关系竟然是这样的话，倒不如不结婚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的，只有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有些人是生来就不能结婚的，有些人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也有些人是因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的，谁能领受就领受吧。耶稣和门徒的这一番的对话的上下文是在耶稣谈论到婚姻的问题，也特别是重婚的那一个问题。当然在听耶稣的讲完了之后，门徒的结论就说，这样子不如不结婚那更好嘛。耶稣的回答给了他们两个基本不结婚单身的那一个原因。首先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社会，结婚生孩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责任，因此如果有人无论是男的也是女的，如果是不能够有孩子的话，这是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的羞耻，是不适合结婚的。他们单身，他们独居，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乃是一件被放在他们身上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的原因，乃是因为一些的人为着是对神国度的那种的委身，那种的单一的忠诚，他们做了一个单身独居的一个选择。然后保罗在我们今天，这保罗在今天所看的这一章，在第七节，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保罗这段话的上下文也是提到婚姻，也是提到离婚。重婚的这一个问题，因此在这一段的，因此很可能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的里面，有人在问保罗，那是单身的好呢，还是结婚好？所以在第七章里，保罗就给了一些的原因，是也给了一些要结婚的原因，也给了一些单身的原因。从保罗的这一段的经文和刚才我们所看的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一番的话语，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在圣经里一个非相当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这一个不完全正常的世界里，虽然不是在神所创造的时候的原来的计划，但是单身独居仍然是一个被神所肯定的生活的方式。单身或者是结婚，在神的眼光中同样的是正确的，同样的是蒙神喜悦的。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的要看的第二点是讲到一个单身的生活是可以丰盛的，是可以美满的。在第七章的26节，这里保罗说，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能保持现状。这里所讲的困难，这里所讲的危机，是讲到两方面的。首先，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当时的基督徒受了很严重的逼迫， 然后第二个这里困难所指的，乃是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迫切的在那里期望耶稣要来了。哎，对他们来说，耶稣很快的就要第二次的要来临。因此，保罗看着目前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所遇见的逼迫，又加上他们对耶稣再来的那种的心态，保罗的建议就是，你还是最好维持你的现状，目前的状况。如果你结婚的话，你还是维持你那个已经结婚的状况。如果你是单身的，是独居的，你仍然的维持这一个状况。他甚至做了一个结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单身独居是好的一件事。他给了两个的原因，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如果你娶妻子，这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我却不愿你们受这苦难。那当然，我们看这段经文，按照我们21世纪的思维来看的话，大家特别是结了婚的人都在那里有一个会心的微笑，我不愿意你们受这个苦难，什么苦难？但是这一个字在原来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指作压在一起的，放在一起的啊，就把它压起来的。John MacArthur 一个解经的啊，一个解经啊，圣经的学者，也是一个牧师，他对这段经文他的了解和解释，是说在婚姻里面，往往我们看见两个人性的把它放在了一起，压在了一起，而且讲到人的人性，乃是指着人的软弱的那一部分。所以这里是讲了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丈夫和妻子的那一个软弱的地方，那个弱点是压在了一起。当然我们今天看婚姻很多的问题，也岂不就是出在这些地方吗？两个人的弱点被逼在了 一处，然后造成许多的紧张，许多的困难。所以保罗说，我不希望看见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在第32节保罗也说了，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想怎么样去得主的喜悦。这里说的挂虑是什么样的挂虑呢？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说，保罗又是在你讲到在家庭的那一个关系，讲到丈夫和妻子，父母跟儿女和子女之间的那一些的事情，在被逼在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在经过这些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一个单身的人他所需要挂虑的事情是少得多了。从这几节的经文里，我们也又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当你是单身的时候，你的生活是可以简单很多的。身为一个单身的人，你可以去一些你喜欢去的地方，而不需要挂虑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他们喜不喜欢。你可以把行李收拾好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了。你也可以生活在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些的收入，而不需要担心钱这么少，那家人会挨饿，那怎么办？可以过一个更简单的一个生活。但是除了这一个比可以简单的少挂虑的一个生活，一个单身的在这里保罗又指出另外的一个好处，一个优势。32节，没有娶妻子的人他挂念的是主的事情，想怎么样去讨主的喜悦。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挂念的是主的事情。但是五节他说，保罗说，我说这个话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宜的事，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我想保罗在这里这一句话相当的清楚，他说我的意思希望你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主是忠诚的。我们有不久听见人家这样子的说，或者我自己听见的，他说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宣教士，我一直有一个心意 要做一个医疗的宣教士，但是现在我结了婚，我就要将我原来的那个心意那个计划就要改变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听过，甚至包括自己也讲过这种的话。当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哪一个的少数民族那里传福音，当然不是说神告诉了我就动，但是神告诉了我又加上周围人对我的印证，那就可以去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结了婚，你可以说我有很强的负担，但是太太说或者丈夫说我没有这个负担，事情就复杂了一点，是不是？单身的会比较容易一点，他能够更加的单一的对主的那种的忠心。不是说结了婚你就不能够，绝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单身的时候能够做的比较容易。我想在过去我也跟你们分享过这个一个的故事，那也是多年前，或者是另外的一个时代了啊。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朋友，来向他解释为什么他要终止这一个关系。信里面他说现在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件事是我是100%的投入，那就是共产主义。这共产主义成为了我的生命，成为了我的事业，成为了我的宗教，成为了我的嗜好，成为了我所爱的，我的妻子，我的情妇，我的面包，我的肉。他说我白日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在工作，晚上我也在做梦，在共产主义里。当时间越过久的时候，这一个的主义越在我的身上把我紧紧的握住，不没有说随着年日越来的越少，不反而的是越来的越强烈。因此我觉得我现在不能够和你有一个爱的一个关系了。甚至这一个的主义现在也成为了我生命里的唯一的一个推动力。当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也难免不了一定的会谈到我现在很忠诚忠心所热爱的一个主，为了他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牺牲，甚至被面对了死刑。我想这一封信大概，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不一定会有人写，但是也不一定，是不是？你把共产主义换成了另外的一个宗教，大概也会有人也会写相似的话语。但是这里是告诉了一个人他如何的热衷热心的从心的里面将自己完全的投入一个的思想一个的主义。当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比较更容易的将你那个没有任何分散的中心把它放给，然后把它给了我们的主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看见了刚才讲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单身独居的生活是一个神肯定的被神悦纳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正如结婚一样的。有些人非常乐意的接受了这一个的单身的生活，另外有些人就是怎么样都要结婚，想尽了办法就是要结婚。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单身的生活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专一的将我们的爱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讲了这两个基本的原则，现在我会进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有一些的建议。我觉得首先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目前的那个状况。耶稣和保罗都在提到的是一个恩赐， 有些人有这一个独居单身的恩赐，有这一个恩赐的，他们不会在那里埋怨，他们在目前的那个生活的状况，他们可以很喜乐的、很满足的生活，他们不会说：“哎呀，我一个人单独的生活真的好可怜啊！”等等，不会这样的。但是也有些人知道他们没有这一个的恩赐。我想也有更多的人，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弟兄或者姐妹，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一个恩赐。当然我也很盼望有一种的问卷，你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就告诉你答案，不错，你是有这个恩赐还是你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们的生命生活不是这么简单的，什么都靠了一些的问卷来解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的。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一个你要做的一些的决定。 No， 没有人可以在那里告诉你某某人你有这个恩赐，神给了这个恩赐给你，所以你要单身，你要独居，没有人能够说这种话的，只有你和神之间你能够有一个的认同。但是我也觉得，在当我们看一些不同的书本，也告诉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挣扎，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恩赐，神给了我没有，神给了神没有给了，有没有啊？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在这些的事上，在那里令到自己困扰。有一个作者，也是一个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他的故事的 Elizabeth Elliot，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目前的状况就是一个恩赐，像其他的恩赐是被那一个赐恩的人所决定的。你目前的状况就是一个恩赐，你这一个的恩赐是那一个赐恩的人他在那里决定的。你我没有一些的选择，神没有说我这里给了有几个选几个项目你要哪一个，没有的。他在他的主权下，他给了谁就给了谁。神也没有让你就是在那里担心这一个的恩赐你有没有给了，你没有，或者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恩赐，他没有这样的事。他只是要你，他只是让你，他今天说给你的，他也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今天能够好好的生活，让你今天你目前好好的在那里过日子。然后来到我们的在大纲里面的这是第一点，应该是第二一点，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我还记得你好几年前我去另外的一个城市，是欧洲的一个城市，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就来接我，然后我上了车，然后就在后座啊有一个大概二十多岁的女孩。那因为我是第一次见他们，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非常含蓄的，我就问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我也没有讲出来，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然后后面的这个女孩子马上就笑了，她说不不不不不，她的太太漂亮好多啊，比我漂亮的多啊。当然她讲的这句话你听见了大概告诉了，没有告诉你太多有关这位弟兄的太太怎么样，但是却告诉了你很多关于这一个说话的女孩子她的心态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的时候，当一些在单身的一些独居的看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哎呀，没有人喜欢我，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就觉得自己好像少了一些的东西，自己觉得。所以当人家在介绍甚至介绍自己的说：“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个单身的人啊，等等这些，好像一个二等的公民一样的。”这种的看见，这种的自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反而我们要经常的要提醒自己，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诗篇139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的丈夫是 让丈夫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你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结了婚的，你是单身的，你独居的，我们在神的眼光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你的在神眼中的价值，那个宝贵，和你婚姻的状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接着下来看的是，要好好的利用这一个单身的时刻。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单身的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他们的生活好像在一个停留的一个阶段，就是啊，等我结了婚之后我就会做这件事情，等我结了婚之后我就会去那个地方，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结了婚我却还会做的，所以现在呢，我是在一个停留的状况里面。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有经济的能力，你现在就可以买一个房子，现在就可以去买一个的公寓，你不需要等到说等我结了婚之后我就会好好的把这个房间来布置来装饰，不，你现在就可以好好的装饰，反映出你自己的风格，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家开放，使这一个家能够成为别人能够感受到温暖的地方，使别人能够感受到被欢迎的地方。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刻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事业，不同服事的机会，你好好的可以将你的优先的次序把它设定，然后真的很慷慨的将你的时间拿给神。我认识的一些的单身的一些的弟兄或者一些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蛮佩服的，有时候也蛮羡慕的，他会说我每一年的假期我都是用在一些宣教的事工，所以他们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很慷慨的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当然不一定就是限制在宣教的事上，还有其他的事情，是不是你都可以去尝试去享受的。你可以继续的在那里跟建立跟不同人的关系，继续的多看的书，去不同的地方学习如何的享受现在神所给你的那一个光阴。下面的一点是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成长，不是单单成长，乃是注意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听人说话会说，如果我更成熟一点，神就会将那一个适当的人带到我的生命里了。那意思就好像他在等，好像这个婚姻变成一个奖赏一样的。嗯，你自己成长的还不错，好，我就奖赏你，给你一个配偶。不是，不需要这样子想的，是不是？婚姻不是一个的奖赏，因为你做得好，你表现好，所以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注意的，神要我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不是说我结了婚之后我会怎么样，乃是现在我要成为怎么样。现在他就要来改变我，让我塑造成为有他的样式。他会用这些我独居单身各样的处境来帮助我更多的来学习对他的依靠，在一切的处境里面我能够学习如何的喜乐。他会用我的室友，用我的同事，用我在教会的朋友来继续的磨练我，使我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接着下来的是我们与神的同行。我们如果我们是为了将来而活的话，就是为了结婚的那一天而活的话，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非常的困扰，是不是？不错，单身的生活可以是相当的孤单的，特别是你下了班带着一个疲倦的身体回到一个空空的公寓或者房子里，或者你白天的下午早上许多的人，很多人一起的吃饭，有很好的团契， 非常的热闹，但是到两三点钟离开回到家的时候，空空的一个房子，这会令到我们有很多的感触。也因为这些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就要更加的要注意来和培养和神有一个更加密切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单单礼拜天来教会，礼拜五去团契，来满足自己那一个群体的那个需要，而是真正的在这一些的活动的之外，能够建立一个与神密切的一个的关系。在诗篇的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这日欢喜，就是这一天，不要等到那一天，现在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不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今日我在目前这个状况，我有没有学习到在主里面的喜乐呢？如果我单身的时候我过着一个没有喜乐的生活的话，那我相信你结了婚之后你也不会有喜乐的。我们要学习如何的依靠神，真的要相信他有他最好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我想我们头脑都知道了，我们特别信了耶稣很久的人都知道神的旨意最好，一切要顺服他等等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一定，在心里面我们经常有那种的反抗，我们对目前状况的不满，自己那个单身独居的状况不满意，所以心中很强烈的实际上说，你不要来告诉我独居是好的一件事，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接纳今日神所给你给我的。在耶利米书29章一段我也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这是讲到神啊，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是什么，是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当然关键是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耶和华为你预备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前面，那一个好的是有平安的而不是有灾祸的，给你美好的前程和盼望。关键是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我相信的话，我们就不会为了目前这个状况，无论是单身独居或者任何一些不如意的状况，在那里跟神在那里抗战，我们在跟神在对抗。很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里来做主来做神，要自己在生命里做自己的上帝的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让我们学习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的做神。然后还有一点是关于道德啊，特别是在性方面的纯洁，不知道应该如何的更加的强调这一点，但是这一个性道德的纯洁已经是这一个今天不很受欢迎的一个话题了。今日的社会是要将性和爱把它分开来，如果你看一些的网站一些的对话，不是在讨论该不该的，但是说当我跟他出去了几次我们就可以上床，已经不是对和不对的问题了。在今天的一般大众里面，性的关系就好像亲吻一下，好像一个握手一样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一个性的关系 能够在我们人的脑海里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的印象，不是像握手一样握完了就忘记了，不是的，往往是像一个镜子，很干净的一个镜子，但是被一个油捏捏的手摸的，然后这个手指纹就一直的会留在那个镜上，要把它摸除掉的话，需要永恒，要努力的把它除掉。因为今天，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合乎圣经的那一个信的道德。我希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如果你还有年轻的孩子跟你住在一起，这是你要教导他们的。不错，我们的信誉可以是很强的。也有人说，在生命里一个非常基本强烈的一个欲望就是信，我想很多人都能够承认这一点。但是让我们记得，就算我有一个再强的这一个欲望，我不需要让它来控制我。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一个力量，有那一个的自律来控制我们一些的欲望。正如说你很喜欢吃蛋糕，就不等于说你每一天可以吃一两个蛋糕，是不是？你有再强的吃蛋糕的欲望，你还是要控制自己。病也是一样的，让神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在遇到任何处境之前，要划下设定一些的界限，使我们不会堕落一些的罪里面。然后你要找一个好的朋友，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徒，是你可以跟他分享你所遇到的试探，然后让他和你一起的祷告，让他来督促你。然后最后，我每一次提这个题目的讲这个题目，我觉得我都要需要跟一些已经结了婚的人讲一些的话语，当然这个也是包括了我自己。千万不要将这些单身的人把他们当作另一类的人，就好像哎呀，你没有结婚你真的好可怜啊，哎呀，你在生命里面真的缺少了一些的东西了。而且不要给他们压力，也不要不停地给他们一些没有被要求的一些的建议。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接纳神带到我们生命的任何的一个人，包括那些单身的。然后你在有活动的时候也把他们放在那里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都是为了结婚的人，你们单身的就以后再讲了吧。不，把他们一起的融合在我们的活动的里面，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家庭的，我们关系的一部分。要注意我们的讲话的题目，当你跟那些结了婚的人，你就不要一天到晚就讲你的孩子，一天到晚就讲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要对他们要有一点的敏锐的，要讲一些有共同兴趣的一些的话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当一两个人结了婚之后，因为他们讲的都是结了婚之后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就导致了那些以前有的那些单身的朋友一个一个都远离他们，这些不是最好的一些的现象。让我们也记得，除了我们的儿女，除了我们的配偶，还是能够生活的。当我体会到每两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是单身的或是独居的，我也体会到有些人自己做了一些的选择，他要单身。但是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就会要结婚的，因为你觉得相当的孤单。在这一个社会过着一个单身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人家看你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人家总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是单身的，这个人怎么还没有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人家会看这些。也更加不要提了从朋友从家人那里来的一些的压力，慢慢的对自己的身份就会感觉到困扰，我是不是真的是有问题了，为什么我总是吸引那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人呢？ 当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让我们要记得，目前这个状况是神给你的一个的恩赐，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不要在那里痛苦的挣扎，他明天可能会给我什么，明天是那个神的事情，但是目前是神给了我，我要尽我所能的靠着圣灵的帮助，过着一个美满的完整的一个生活。要记住，如果你现在是单身，如果你现在是独居的话，这是神给的一个礼物。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将我们当中每一位单身独居的弟兄或者姐妹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相信你对他们的生命里的挑战，他们有时候所经历的一些的孤单，你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也求你用你的爱在这一段的时刻里，你特别的吸引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生命里真的能够体会，在天除你以外还有谁呢，在地也没有别的所爱慕的。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结婚的有家庭的，让我们也继续的伸出我们的手来关心那些你放在我们四周围的那些单身的一些独居的人，让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的需要，朋友的一些的需要，求你透过我们来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